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也是我们将近半年来一系列讲到哥林多前书的结束。当然在书信的结束也是他的末了，跟往常一样，保罗通常写信的时候不但有问安，也有一些最后的提醒、最后的教导、最后的劝勉。那么当然哥林多教会跟别的教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谈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个教会有一些问题。这个教会虽然可能在金钱上他们是比较富有的教会，这个教会可能在恩赐上也有很多是超过其他的众教会，但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傲慢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这个教会有结党纷争的事情，这个教会里面有道德上败坏的事情，这一类的事情使得保罗在结束的时候他说了几句重话。这是很少在所有其他书信里面保罗曾经在最后的问安里面会忽然间冒出一句好像很重的话，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你很少在问安的时候，你不会写信给人，写信给教会的时候忽然间加上这句话，所以读这封信的人都要哦，他说谁啊。那么有一个这个背景，所以你可以了解保罗语重心长他写下这封书信的最后结论的时候。那么第一节到第四节他的教导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奉献。当然在这里他是很简略的提到明年春季我们会谈到哥林多后书，那继续接着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跟第九章有更长的更详细的去教导有关于奉献的真理。那么在这边他提到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那么他这边很简单的提到一些事情，不过在今天的教会简单的这几句话也提醒我们许多的事情。第一个他提到第二节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今天，就是星期日。因为在犹太人的算法，七天的最后一天所谓的安息日是礼拜六。过去犹太人一向是礼拜六的时候他们就是不做工，然后有一些特别的聚会。那么基督教的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礼拜天崇拜的我们不太确定，但是我们知道大概相当早的时候，相当早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习惯，七日的第一日在礼拜天崇拜，而不是礼拜六安息日崇拜。那么这边就是其中一个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当然另外一处是在使徒行传，当保罗最后要回到耶路撒冷，那是被捉拿然后受苦，最后被送到罗马，但他告别的时候他去以弗所的教会去讲道的时候，那天也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啊。那么所以从这些圣经的经文来看，似乎在很早期的时候，在保罗的时代，那时候大概是主后可能是六十年前后，五六十年的时候，教会刚刚开始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已经有很多的信徒习惯于在礼拜天的时候聚会。当然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没有像今天礼拜天还有放假的，当然是没有放假的。那为什么选择礼拜天而不选择礼拜六呢？事实上他们礼拜天聚会的时候非常可能不是白天聚会的，是晚上的，因为白天他们是每天做工的，一年365天的，所以没有放假的。所以就算是礼拜天聚会他也不会主人放你白天假还可以去聚会。即使是安息日，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罗马人并不遵守安息日的，所以照样礼拜六也做工的。但是呢他们礼拜天的晚上他们认为那一天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所以称为复活的主日。所以这边当保罗说每逢七日第一日 他说提到要奉献的时候，当然很可能指的就是一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那一天大家就把奉献收集起来。这第一个提到一个定期的七日的第一日。然后他说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也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不会像现在一个月拿一次薪水的，甚至不一定是每个礼拜拿一次薪水的。如果你看耶稣的比喻里面的话呢，犹太人或者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时代非常可能是每天拿薪水的，每天拿薪水的。那时候很穷的，所以拿一天的钱就吃一天的饭，如果你一个礼拜给我一次，就可能我六天没饭吃了。所以耶稣曾经这个斥责一些有钱的人，一些主人呢虐待他的仆人，就是说他那天的薪水不给他，他指责这件事情，所以表示每一天完的时候要给他钱。耶稣也说过一个比喻，主人到处去找工人收拾这些葡萄啦，或收拾这些农作物的时候，那一天收工就发工钱了。所以因此他说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礼拜一次，不一定是一个月一次，可能是每一天的。不过不管是一天、一个礼拜或一周拿一次薪水，基本上就是说你自己先酌定一个数量，你愿意奉献多少你就抽出来留着，免得献臭。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保罗是为了耶路撒冷教会来募款，他说不要等我来的时候在临时想到说哦这样子啊，赶快摸摸口袋有多少钱。当然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我想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个，我们要养成一种定期奉献的习惯，对所有信主的基督徒来说，养成一个定期的奉献的习惯。为什么强调定期？就在于说不管你的薪水是怎么拿的，你要定期的奉献呢，免得因为现在一般的教会跟一般基督徒都有一个现象，甚至很多的教会以及很多的福音团体依赖十二月，咱们十二月只剩两个礼拜了，所以你会十二月收到所有的机构寄来的救命的信，然后有的信封是大大的字 Help， 我们的教会快要完蛋了，我们的机构快要倒闭了，因为十二月三十一号我们要结账了，我们还亏损多少钱。为什么呢？所有的教会所有的福音机构都了解一件事情，十二月的奉献往往是一年奉献里面的三分之一，有的教会是一半，有的教会可能占20%。那为什么都到十二月呢？就是平常大家都不怎么奉献，或者是想到什么奉献什么，最后十二月要结账了，发现好像有一些剩余的钱也好，或者想要多奉献一点，然后到十二月一次奉献。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除非你是做生意的，十二月结账，哇，十二月赚这么多我都不知道，好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多奉献一点。如果是每个月拿薪水的，你十二月薪水会比十一月多吗？在美国我是知道的，大部分的公司是没有红利的，台湾是有的，台湾没有一个公司年终不给红利的，但通常都是在旧历年的时候给的，不一定是十二月。那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通常是拿两个月的，曾经有一个公司发了13个月的红利，也发了一年。所以当你有红利的话呢，是有可能最后那个月钱特别多，那么按照比例你可能奉献特别多。不过在美国我知道大部分公司没有给红利的，或者是给你股票不是现金。所以固定的奉献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换句话说，当你有当然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比例多少，不过基本上你不管想要奉献多少，你养成一个习惯，当我收到多少我就把一些钱放在一边，到适当的时候我就奉献，不是献臭。当然有些人在我们教会会注意到一件事情，真理堂是不传奉献袋的，大部分的教会或者说很多教你去过的教会都传奉献袋。为什么我们不传奉献袋呢？传奉献袋有什么不对吗？没有什么不对，传奉献袋也对，不传奉献袋也可以。我从小长大的教会是从来没有传过奉献袋的，那并不因为这样那个是比较对的，这个是传奉献袋不好。不过呢，传或不传我想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真理堂不传奉献袋的原因是顾虑到一些慕道的福音朋友， 因为传奉献带的时候你总得说明一下这个传奉献带什么意思。那因此常常传奉献带做主席就得报告一下啊，这个奉献是为基督徒预备，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下面怎么说，有时候很难说，有时候就越描越黑的。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不准奉献，不准奉献，或是不要奉献，或者不必奉献，或者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你知道吗？那慕道朋友的时候，如果不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第一次来教会，哎，还没开始讲到怎么了，收门票。然后当然有些人很好心，觉得说哎，教会有很多需要，但我也愿意参与，多少，然后就问问左边，哎，多少。那奉献是很私人的事情，这我会告诉你我奉献多少吗？那还是告诉你说两块就行，两块就行了。还是说别别我替你说，那更觉得好像真的像门票一样。你看电影有时候你请朋友看电影，不就是我替你出吗？还是你不会出，为什么不会出？哎，别说了，来不及了。所以因此在慕道朋友很多的时候传奉献带呢，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或者让慕道朋友觉得哎是怎么回事啊。那么这是为什么在有的教会如果慕道朋友比较多的话不传奉献带啊？那这是一个考虑，英文叫做 seeker sensitive， seeker 是慕道友， sensitive 比较敏感，或者说顾虑到他们可能的误解，所以不传奉献带，我觉得这是一个考虑。另外一个，其实很多人赞成传奉献带，原因在哪里呢？他们是说传奉献带有个好处，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忘了奉献，所以你可能忘了，奉献带一来，好，那这个礼拜忘了，你下礼拜会记得，或者再怎么样，我支票忘记开了，口袋摸一摸，有多少就有奉献多少，所以呢会提醒。所以在有些教会讨论到要不要传奉献带的时候，常常会说，如果不传奉献带，教会的奉献会减少。为什么会减少？就是有一些需要被提醒的。需要被提醒的可能容易忘掉。有一些需要被提醒的人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没有被提醒而忘掉。那么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养成一个固定奉献的习惯，那么你不会忘掉，你不会忘掉，你就算这个礼拜忘掉，下礼拜不会忘掉，而且就算我这礼拜忘掉了，我奉献的总额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奉献的习惯，我会有个定额的。如果我是说每一次奉献带一来，我就放10块钱，我忘了三次，我就放少放30块了。那我有50个人少放的话，哇，就少了很多钱了。所以传奉献带呢，只是提醒那些没有奉献习惯的人。但是对于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呢，保罗的教导说，你们要按着自己所酌定的奉献，免得献臭。所以有的时候传奉献带的时候，是有些人是没有预备的，当然他的奉献出于真心，神仍然悦纳，不过多少有一点点好像是献臭一样。以前有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提醒了师母，一个牧师有次在讲道，他说很多人，那因为台湾来的，你就知道台湾我们的奉献从来很少用支票的，都是现金的，顶多用个奉献袋，因为支票不流行，现在也许不同了。那在美国90%都是用支票，因为有时候支票上有地址有名字，将来要给你免税收据的话比较容易。在台湾一直到最近才有所谓的免税收据，以前奉献从来没有扣税的，没有说可以免的，都是现金。那有一个牧师讲到，他就说了，有些人要奉献的时候，他可是带了钱的，或者说临时的，拿出来看看，干净的留着，比较不太干净的奉献。所以呢，就提醒师母，师母哈，大概从小他母亲是护士，所以讲究卫生的，所以从小有个很清楚的观念，全世界最脏的就是钱，不是说淡泊名利，所以钱很脏。而是说钱人摸来摸去，然后这个人杀猪的，这个人是卖菜的，这个人可能刚刚动手术，对不对？说不定外科医生刚刚动完手术就拿一个钱，所以那个钱传来传来传来传去，哇，多少的细菌。他一讲，我想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在医院做医生做护士的， 大概对这个观念很强烈的话，拿去紫外光去照一照的话，我相信上面是生了很多细菌的。所以呢，每次师母要奉献的时候，真的会拿出钱来看一看。那干净的呢，就表示说少比较少人摸过了，以后拿来用可以留着用啊。那已经那个了，就让他回去，好像到银行去来干嘛了，就奉献。所以那个牧师这样一讲说，你奉献的时候是把最干净的奉献给神呢，还是最脏的呢？其实对师父来说，只要是钱，他只要钱越大越好，他不在乎是新的新钞旧钞，对不对？但是其实这是个心态的问题，啊，多过于说真的是因为新钞或者是旧钞。那其实保罗的意思也是在这里，如果你有一个固定奉献的习惯，这是一个操练的意思，说这是需要一个好像当兵要受军训的时候一个训练一样，你做很多事情都需要训练的。你读书也需要训练的，你有功课，意思是说你非得把它做完不可。你有一个养成一个生活上的习惯，奉献是一个需要操练的。那其中有一个很多人在问的问题，就是说要奉献多少。保罗这边也没有说，他说个人照着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抽多少呢？收入是各有不同的。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新约圣经从来没有一次提过十分之一奉献，没有提过这个比例。圣经很多处教导奉献，也强调奉献的重要性，但就是没有提到奉献多少。当然你说耶稣曾经提过十一奉献，不过那时候他不是在说奉献要十分之一，他反而是提过来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知道要十一奉献，你甚至把芹菜，因为有些人种菜的嘛，他是种芹菜嘛，他就拿十分之一芹菜就奉献了。当然我们不是一个农业的社区的教会，如果今天教会是农业社区的教会，有人种芹菜他就把十分之一芹菜给牧师，有人种韭菜十分之一韭菜就给牧师，那我相信那个牧师韭菜饺子吃不完了，因为十分之一他可能是好几亩，对，然后给牧师一个人呢，那他没有钱，他就给你韭菜给你黄瓜。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十分之一奉献，你韭菜芹黄瓜什么都奉献了十分之一，唯独最重要的孝敬父母没错。三内在讲十分之一的时候，他不是说应该十分之一，而是说你们做了十分之一，可是好像轻重缓急有所错误。所以新约圣经里面好像这么重要的奉献道理从来没有提过一个比例。那我想在教会也不止一次，我们曾经谈到奉献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其实我们并不特别强调十分之一这个比例。一方面，新约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但旧约圣经提到过很多。对，不过有一个时代的背景，旧约时代12个支派、12个部落，其中利未支派跟其中的亚伦的子孙，利未支派中亚伦子孙做祭司，所以无论做祭司，无论做利未人，他们没有田地。他分土地的时候，11个支派都有，犹大支派有，西缅也有，但支派有，每个支派都有，都要田地，所以他的收入从土地来的。利未支派没有土地，他们怎么靠生活呢？就是11个支派的人，他们的收入十分之一奉献要养活这一个整个利未支派的人。利未支派的人，他们的收入十分之一奉献给祭司，所以祭司是这样过来的。那当然，特别的献祭。像赎罪祭，像一些平安祭，这些祭物是归给祭司的，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有十分之一的人需要养活，因此有个十分之一的奉献。但事实上严格说起来，旧约不止十分之一的奉献，因为除了十分之一奉献给利未人祭司以外，另外每3年有10%的奉献，那个是为了慈善捐给孤儿寡妇无依无靠的人，这另外有十分之一，这等于说13%了。然后后来当圣殿建立了以后，又有圣殿捐，因为养圣殿，因为要修护啊等等，所以另外又有圣殿捐。所以圣殿捐是多少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比例跟数字，不过有些人说接近10%。如果是的话，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所罗门以后要奉献24%。当然那个10%是不是确实的，一个打个问号。不过这是今天摩门教徒他们 所有摩门教徒要奉献24%的来源。所以你要做摩门教徒吗？你准备在那个漂亮的 temple 结婚吗？每个月奉献24%，奉献以前先把你的报给 IRS 的 tax return form 交给你教会的长老，不然他怎么知道你奉献24%啊？你的 W2 form 要 copy 一份给他，所以他要知道你的收入，知道你的报税，然后知道你奉献给教会多少。对，摩门教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完全遵守旧约的规定，24%，否则你就不能进天堂，你也不能在 temple 结婚。你在那个漂亮的 temple 结婚，保证上最高天堂，否则你就到第二层的天堂去了。那我们没有坚持10%，因为时代环境不一样，现在没有利未人。当然你说牧师啊，算不算是祭司，是不是利未人呢？但牧师不是十分之一，人数上没有十分之一那么多，对不对？那所以现在时代环境不一样。相反的，第一，从罗马书12章提到活祭的时候，你是完全的奉献，我整个人，我的时间，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属于神的。因此你也可以说你所有赚的钱都属于神的，但不是都属于教会的，你所有的是属于神的。我们都是神的管家，神托我管一切的资源，包括我的收入。所以所有的钱我要怎么用，我可以拿来吃饭，我可以拿来受教育，我可以拿来买车，我可以拿来做任何的事情，包括奉献。你要知道你都是坐在神的身上，所以不可以浪费，意思在这里。如果我买一部车可以开也可以的话，但是我买一部 Porsche 跑车是为了谁？为了上帝吗？你那个车上面有 Glory to the God 有吗？还是那个 Porsche 开起来的话让你很拉风，让你开起来的话耶，人家一看哇 Amazing， 是 You are amazing 还是 God is amazing？如果那部 Porsche 的跑车是为了让你很风光的话呢，上帝要跟你要账。因为你说我养得起，我买得起一部 Porsche 的跑车，但钱不是你的，所以你连买车的钱虽然那在十分之一以外，我该奉献已经奉献了，剩下都是我的。没有，从基督教的观念，从新约的观念，没有一毛钱是你的，都是神的。那么好，说回来，那到底我要奉献多少呢？这叫做说甘心乐意的奉献。随着你的，他说照着你的进项，你的收入有多少，你的生活上的真正的开支需要多少，然后照你心里所酌定的，然后奉献。这就是神所乐意的，神所悦纳的。对某一些人来说十分之一，对大多数来说十分之一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起点，或者是一个标杆吧。但是对有一些人十分之一显然太少了一点，你可以多一点。对某一些人十分之一可能他做不到，完全看他的收入有多少，他的生活有多少，他家庭的状况等等。所以以前我也说过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很有钱的人，神给他很有赚钱的恩典和恩赐，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他大概不可能做牧师的，他有个哥哥是做牧师的，但他知道他没有做牧师的恩赐。第二个，他也确实知道他有赚钱的恩赐，所以他跟神的祷告说，神啊，无论赚多少我奉献99%。99%，哎，他真的就这么做了。他现在一年赚1亿到10亿，他的公司很多在中国大陆，是一个美国人，他专门开电力公司的。所以他的哥哥那个牧师帮他做见证，说我的弟弟20-30年来他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奉献99%。那你说如果我赚了10亿，奉献99%，我还剩下1000万，我也奉献99%，真的那么简单吗？假如你赚一年赚10亿，你真的会奉献99%才怪。你会买飞机，你会买3架游艇，你会买好几栋大洋房，把你的10亿先花掉8-9亿，能够捐个1000万，你都觉得哦，我这个捐1000万的是个大善人了，对不对？你会捐9亿9000万，只剩下1000万给你自己花，虽然你说1000万花都花不完了，你不会的。 第二个，你不要忘记，他不是赚十亿的时候开始奉献99%，当他只赚1000万的时候，他也奉献99%。哎，那说1000万那也不错了，我还剩10万呢。那同样是不容易的。那如果他只赚100万呢？那99万却只剩1万，1万能过日子吗？我想大多数人5万都过不了日子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他奉献99%，不是等到他足足有余的时候，他立定一个心志，神就以恩典来带领。当然，我并不是要你奉献99%，照你心里所酌定的，你的能力、你的各方面，不要勉强。一旦勉强就不美了，一旦勉强就不美了。一旦是甘心乐意的，无论是一毛，无论是100万，都是神所悦纳的。而且你的奉献有的是直接用在教会里，有的用在别的地方，别的福音机构也是奉献给神的，有一些甚至是慈善的救济的工作，也是神所悦纳的。圣经上从来没有把事情分得那么清楚，有的教会当然分得很清楚，你要奉献给教会10%，你要奉献给教会的经常费10%，宣教费、宣教基金还不算，有这么分的吗？这是人为的东西，圣经上不会讲得那么清楚的。所以保罗说的很简单，定期的奉献，按着自己的能力甘心乐意的奉献，神会让你经历到他是丰丰富富的。当然最后他也提到说，他这个奉献是要给谁呢？他要送到耶路撒冷。所以从哥林多教会收到奉献要送去耶路撒冷，因为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就知道耶路撒冷碰到饥荒，不但是有饥荒，我们以前有提过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地方提到那个教会是全世界最早实行共产主义的，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用。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用，可是除了耶路撒冷教会，我们也没有看到别的教会用凡物公用的方法。其实有个背景，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成立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经过一个五旬节，一个特别的节期，各地方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过节朝圣，那在那个地方圣灵降临，以至于很多犹太人信主。所以那些犹太人除了本地犹太人以外，有来自于阿拉伯的犹太人，来自于巴比伦的犹太人，来自于北非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来自于土耳其那时候叫小亚细亚的犹太人，有罗马来的犹太人，然后信了主以后，他们都要住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呢？他在这边信主，因为新的教会，然后觉得圣灵的恩典等等等等原因要住在这里。那一天有3000个人信主，我们今天有个洗礼有3个人，那天的洗礼有3000人。当然如果一个教会有3000人受洗，哦，牧师会高兴死。不过那是因为你没有做牧师，如果你做牧师，那天有3000人信主，不但信了主，不但受了洗，还要住在教会里，那牧师口头都大了。哇，怎么养3000个人？住哪呢？吃什么呢？哦，3000个人的面包，你想想看，要卡车装几卡车，然后你要有钱去买面包啊。所以当3000个人进入教会的时候，请问耶路撒冷教会怎么过日子？钱从哪里来？于是很多弟兄姊妹经济比较富裕，他就变卖田产家业送给教会，因为有3000个人在这里，不是过一天，是一天、一个月、一年、10年。当然到了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已经过了20多年了。那3000个人一直住在耶路撒冷20年吗？我们不确定，但是很可能有一些人回家了，因为受到逼迫，但有些人还留着。那么耶路撒冷教会要继续来照顾这一些留在那里的人。因此除了饥荒在整个教会当中产生经济问题以外，还有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各教会里面动员，在各教会募捐一些钱送给耶路撒冷教会，来帮助他们来照顾这一些圣徒。总而言之，奉献有一些不是单单为我们教会的需要的，为我们地方性的教会、本地的教会，有时候是一些普世的教会、外地的教会、外地的信徒他们的需要。我想这是为什么教会有一些宣教方面的工作的经费，是不是为我们自己教会的这方面的奉献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些是慈善的，慈善。那过去我们也常常为一些特别的一些天灾奉献，那我们都透过一些基督教的团体，因为透过基督教团体，他们会送到当地的一些教会、当地的基督徒，并不是说当地的非基督徒我们都不理他、不管他，而是说我们透过一个适当的管道，因为你也了解，有一些这种慈善的奉献运用的，合理不合理、得当不得当，会不会变成个人放在口袋里，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找一些能够信得过的，他们能够把这些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因此透过教会的团体是有这个意思。那有些教会团体他们的慈善工作不限定于只帮助基督徒的，他就是帮助社区的，不过至少他们会负责任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奉献方面的事情，我想这三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养成你自己固定奉献的习惯。所以如果你有固定奉献的习惯，你有收入多少，你已经写好一张支票了，你这礼拜忘记带来，你下礼拜会带来，或者什么时候带来，然后有奉献箱你就丢进去了。所以我说，我从小信主长大的教会，我们从来不是传奉献袋，但是经费也从来没有短缺，而且常常是丰丰富富的。所以我不认为传奉献袋会比不传奉献袋收入更多一点，就算是多一点点，那多的那一天可能就是现凑的。我不是说那些钱不见得神不悦纳，但是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可能可以更鼓励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好的神的管家，好好的按着自己的能力来奉献，同时我们要关心教会以外其他的需要。第五节开始他提到的是他的门徒，他的学生提摩太，当然后来也有还有提到一些那个他要路过这个哥林多的事情。第五节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可，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我先念到这里。第七节哈，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英文的圣经跟中文的新译本翻译成说，我如今不愿意只路过见你们，他的一个字只，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将来我会到你们那里去，我也希望能够跟你们住一段时间，甚至过冬天，过好几个月。那么第七节意思就是说，我如今如果去的话大概只能路过，但我不想这样，我不想只是路过一两天过去而已，我要去我就住一段时间，我指望跟你们同住一段时间，一段时间是好几个月。那其实主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的状况，我刚说过了，他们有些方面属肉体啦，有些软弱等等，他盼望在哥林多教会做一些教导的工作，他不愿意只是路过见了一面，见了一些人然后就再见。这是保罗他对于福音工作来讲，他如果可能的时候，他总是希望待时间长一点，能够做一些比较深入的栽培造就的工作。你知道台湾有时候会说叫打带跑，打带跑是一个打棒球的一个术语， hit and run， 当然有些人出车祸也是 hit and run， 撞了人就跑。不，打带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做福音工作常常就是打带跑，就是说我去一个地方传福音然后拜拜，大部分的短宣队都是这样，我们去一个地方短宣。那我以前从大学时候刚信主也参加过不同的短宣，我们有时候去乡下，哦，一起去几十个人，然后一起在探访，然后就收集了很多所谓决志信主的名单交给牧师，我们打完了我们就跑了，然后剩下给牧师。那有的乡下牧师呢，他那个教会只有十个人，哦，来一个福音队一个礼拜以后交给他250个名单，信主的决志的，哦，那牧师都要跳起来了，我教会只有十个人呢，像一下子增加250个人，那跟五旬节一样，哦，暴增。然后当然了，我们走了就丢给他了，这个牧师就要一家一家去探访这250个人，常常回来的报告是250个人当中有249个说 no， 我没有决志。怎么回事？不是有个单子吗？还有签名啊，但是怎么就没有了呢？不知道。所以 在乡村福音队我们去短宣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情形，我们在工业福音团去做一些劳工的一些福音工作也碰过类似这样的情形。当然这是在明年一月我们会讲这个布道跟福音方法的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会说明为什么很多时候这种短宣队看来是一个收获一个结果，有人决志信主，到最后跟进的时候却发现没有啊，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几乎古今中外都发现同样一个定律。那我们以前不知道这种事情，我们就这样做了，是吧？那慢慢也了解一件事情，这种只是短期的这种传福音的工作，没有根基的，没有跟进，没有扎根的，没有栽培，没有造就的工作，常常是做是做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结果。保罗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我要去你们那里，可是我不只是要路过而已，我要待一段时间，我要跟你们同在，我要做一些栽培的工作，造就的工作，我盼望这样子才能够带出真正的果子。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当然我们愿意帮助很多宣教士在他当地的教会做一些事工，不过我们盼望能够带给他的是一个长期性的东西，而不是给他带来可能有时候很多的困扰。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乡村的牧师他收到250个决志的名单，然后去探访249个，跟他说没有，然后从此门关起来不要来了，那个牧师在当地怎么做？你会发现奇怪哟，250个人签名说决志信主，然后事后个个都反悔，然后从此以后门关起来你不要进来了。所以很多的牧师觉得很挫折感，就觉得是怎么回事他也搞不清楚。那么这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提醒的。然后他下面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暂时不要去，因为什么呢？第八节，我要暂时留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很有意思，他在以弗所，事实上保罗在传福音当中，他在欧洲的传福音有两个地方哈，他留时间最长，一个是哥林多，他留了18个月，一年半，另外是以弗所，他待了几乎有3年之久。那他写信的时候就从以弗所写的，他说这边福音呢好像有宽大又有功效的人，表示说传福音很多人信主，正面的，可是也有一个负面的，但是反对人也多，反对人也多，这很有意思。通常我们想象中福音果效很好的话，就是信主的人很多，一切都是蒸蒸日上，都是正面的，嘿，也有反对也有问题。但是常常有很多有经验的神的仆人常常告诉我们，真正是出于神的工作总是如此，有正面的果效也有强烈的反对。如果只有正面的果效没有强烈的反对呢，神的仆人常常会这样说，也许你在讨好人而没有讨好神，你讨人的喜欢没有讨神的喜欢，以至于才有可能是好像都很正面，人也很多，大家都鼓掌赞成，而一点反对声音都没有。可见是不是我们讨好人多过于讨好神呢？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有一大片的反对，可是没有一点点的果效呢？哎，这个也要注意，是不是我们所做的或者我们的见证或者时机不宜或者种种的原因，我要考虑。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侍奉里面有时候我们要面临一些抉择，这个抉择就是说什么时候我该停，什么时候我该离开，什么时候我该留下来。我不能一碰到阻力一碰到难处走了不干了，因为有阻力，因为有抵挡，因为有难处，很快就离开。还是说我无论如何我就一直坚持下去，这个当中有很多需要拿捏的一个分寸。保罗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说真正合神心意的侍奉应该有明显的正面的果效，但是不要感到很惊讶，一定会有反对。因为当事工很有果效的时候，魔鬼不会闲着没事干的，他就看着你越发越大嘛，所以魔鬼当然要拦阻，魔鬼当然要攻击，所以有反对有拦阻有攻击是必然的。所以我以前也说过，有一种基督徒在他的个人生活当中常常 当然我们的祷告都是求主让我无忧无虑平安无事，所以很多基督徒也真的是无忧无虑平安无事。那真的太平安无事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试探，也没有跌倒，也没有软弱，也没有挣扎。我就替这种基督徒捏一把冷汗，这种叫做神不爱鬼不碰的。神不爱就是应该跟神保持远远的，鬼不碰，鬼不被试探。为什么魔鬼不试探呢？魔鬼为什么要试探耶稣呢？魔鬼为什么给保罗很多难处呢？魔鬼为什么都不给你一点点难处呢？原因很简单，你啊，风吹就会倒，太阳晒就会化，魔鬼啊，连一根指头都不必动，所以他何必试探？他知道这种没用的，就这种叫做神不爱鬼不碰的。神不爱，有的基督徒都跟台北坐公共汽车一样，台北的公共汽车那个巴士后面都有贴一行字，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一说你要离这个巴士远一点哈，你开太近的话你刹车不了撞上去，你倒霉。巴士大嘛，对，你车子小嘛。我们很多人跟上帝也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免得被主宠招。所以呢，我不要太爱主，太爱主的话说来啦来啦，来做牧师做传道。那太远的话呢，结果天国就没进去了，对不对？所以要保持适当距离，刚好可以进天国，不会去做传道人。所以叫神不爱的，然后离神远远的。所以很多人有的牧师会当然有一点点夸大是解释，彼得为什么三次否认主？因为耶稣被抓去审问的时候，彼得就远远的跟着，又不是不跟，那有些人就跑掉了嘛，对不对？彼得又跟，又不是静静的跟，远远的跟，到最后呢，跟到最后就三次否认主啊。当然我说这解释有点牵强，彼得毕竟还跟了耶，那还有不跟的呢，对不对？所以不能说远远的跟，不过从某个角度也对的，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不是远远的跟随主。所以侍奉碰到难处，不管是个人的或者是集体的难处，不要惊讶，这是必然的。因为当你的事工有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的时候，神并没有说因为有我的同在所以不会有难处，因为有我的同在不会有困难，不会有挫折，不会有打岔，会有的。所以在过去神的仆人当中，很多很多都是这样。有一个神的仆人，大家都知道宋尚杰，他个人布道，他的布道会哇，很受神的祝福。他参加一个伯特利的布道团，带领的人也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纪志文。他们同工十几年非常好，到中间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事情，莫名其妙的事情，到现在历史家写传记的也搞不清楚。总而言之，纪志文的伯特利布道团就把宋尚杰开除了，开除了。宋尚杰是会布道，他不会做行政的，所以开除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做了。但是当然神有别的带领，后来他就自己成立他的布道的工作，神更祝福他。可是那个挫折，当他离开纪志文的伯特利布道团的时候，对他来讲不是说不是一个挫折，是一个挫折。那很多人也知道纪志文，想说为什么纪志文的布道团把你开除了，肯定宋尚杰你有什么问题啊。那宋尚杰怎么解释？他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神的工作不会受影响，虽然有一个好像一个挫折，好像一个转折，但是他仍然是神的仆人，然后神的工作更宽大的门就打开了，等等等等。所以在历史上很多属神的仆人常常在侍奉当中有挫折，有挫折。我们纽约人区最有名的，以前我也提过他的例子， Jonathan Edwards 带来美国所谓的大奋兴 Great Awakening， 他就在这里，他的教会就在 Massachusetts， 当然不在 Boston， 在我们西边 Springfield 那附近一个教会做牧师。他十几年的侍奉带领北美千千万万人的信主，他的复兴带来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灵性上能够站住，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独立战争成功之后， George Washington 第一任的总统，他没有做皇帝一直做下去，后面的人好像民主政策也就维持下来了，因为有个灵性的根基在这里。这个人是谁？ Jonathan Edward。 可是十几年以后他被他自己教会 fire 掉了。所以你读传记，你不要只读前一半，哇，他一定到他死的时候众人拥戴，是众人拥戴。我们今天看他的时候都觉得 在美国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超过 Jonathan Edwards， 可他被他自己教会开除了。为什么？芝麻点大的事，而且不是他的错。但是他的事工并不因此受影响。所以保罗的经验就是说，以弗所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人为我开了，但是反对的也很多。这些正是神合神心意的侍奉常常有的这种的现象。然后他后面提到提摩太，他说提摩太要来到你们这里，第十节，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到我这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很简单的几句，好像是问候，好像是交代的话，不过也提醒我们的一些事情。他提到提摩太，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他的同工，他的学生，他的门徒。但他说什么呢？他去你们那里，你们要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所惧怕，你们不要藐视他。那就暗示了哥林多教会会有人藐视他，会有人让他很难堪，会有人让他很害怕。当然跟提摩太的个性也有关系的。提摩太呢，我就说他这个人什么长相不知道，不过他的个性呢，无论看提摩太前书，无论看提摩太后书，给我们一个印象，很可能提摩太这个人是一个，我常常想象中他的什么样子呢？瘦瘦高高的，有点苍白，有点内向，有点害羞。所以保罗每次写信哈，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都要说提摩太啊，要刚强，好像刚开始唱诗一样，真是 strong 这样。那提摩太呢，如果要唱这种歌，他一定就是这样子。提摩太是那种瘦瘦的、高高的、白白的，然后不过我常说，因为他住在女生宿舍长大的。提摩太后书提到说，哦，你的祖母，你的妈妈哈。一个有尼基，一个是罗伊，他们是敬虔爱主的，没提到他爸，所以这个里面大概有家里面有爸跟没爸一样的，父亲到哪去了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呢？没听说，有没有姐妹不知道，所以他的妈妈在提摩太很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就把他交给谁呢？交给保罗，所以他是保罗的学生、门徒跟他的真儿子，今天可以叫干儿子。十六岁就跟保罗了，为什么？很可能提摩太成长过程中缺乏一个所谓的 father image， 一个爸爸的形象，帮助他可以比较强壮。所以保罗写提摩太前书，保罗写提摩太书都说提摩太啊，要刚强起来，要勇敢一点，不然的话他会退。所以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就说：你不要让我这个真儿子哈，就在里面被欺负了哈，不要藐视他，不要让他害怕。因为他就是那种会退缩的人，跟他个性也有关系，不过跟哥林多教会也有关系。因为你看保罗这样的人在哥林多教会会被藐视，自认为说哎呀，保罗这个人，你看哥林多后书他就说了，哥林多教会人说我啊，保罗是言语粗俗，其貌不扬，下面一句话没有说，很多人说的是五短身材，也是一样，保罗长得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不过所有圣经学者都认为保罗是矮矮的，有点粗粗壮壮胖胖的，所以圣经上保罗没有自称五短身材，他只说你们说我是言语粗俗，其貌不扬，再加个五短身材，哇！可是保罗是这个使徒，你看哥林多教会会这样对待他，那对待一个高高瘦瘦白白内向的提摩太，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年轻的传道去了哥林多教会，羊入虎口，所以保罗要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不要藐视他，不要任何人去藐视他，也不要让他害怕。”那很有趣的，因为做牧师后，他要读很多的材料啊。我也注意到，在美国，他们有这样统计：神学院毕业的啊，当然不是说在中国教会，但我想中国教会也在差不多在这个里面。他说，所有美国神学院毕业的，刚刚出来去做传道的，他们发现，在近这几年发现，出去侍奉以后，五年之内，伤亡率很高，有60%的人，在2年之内左右就会换工作，就是从这个教会换一个工作。 有大概在五年之后，你统计的话，有50%的人从此退出侍奉，再也不回去了，就不做传道，不做牧师了，并不代表他不信主了啊。那他们在研究为什么这个伤亡率这么高，那很多教会缺传道人，那可是神眷出来已经不够了，然后有一半五年之后就夭折啊，阵亡，怎么回事？其中很多的原因，他们认为教会对这些年轻的传道人恐怕给他们日子很难过，会怎么呢？觉得受藐视，觉得受到威胁，会害怕。那他们都是年轻的，所以保罗自己使徒他有许多侍奉的经历，他有很多属灵的恩赐，他面对更多教会的时候仍然有很多的那种冲突，所以他知道提摩太这位年轻的这位使徒这位门徒这位传道人如果去了更多教会恐怕相当不容易，事实也是如此，所以2000年前是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所以这对教会我想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传道人，无论他是年长的，他是年轻的，他是有经历的，他是没有经历的，他有过人的这样的恩赐那样的恩赐，或者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传道人，你如何敬重一个神的传道人，帮助他对待他。所以当然他后面提到亚波罗，亚波罗是一个很有经历而且很有恩赐的人，可是他就说他劝亚波罗去哥林多教会，亚波罗说我现在绝不愿意去，或者口气也许没那么强，就是说我现在不方便，我暂时不想去，没有说什么原因。不过我深信如果哥林多教会会给保罗这么多的难处，我想亚波罗也不会不碰到的，所以亚波罗说现在我不要去，过一阵子再说。所以你看一个教会像哥林多这种教会会给保罗给亚波罗这么多的难处，然后当然后来保罗派了提摩太去，事后他派了提多，提多比较年纪大一点，比较刚强一点，后来提多在哥林多教会的侍奉显然比较有果效，但是提摩太在哥林多教会显然没有太正面的一个果效，这个是值得我们提醒的。最后13节到24节他最后的一些勉励，有一些嘱咐，有一些问安。13到14节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这四个动词哈，在原文希腊文都是在军事上用的，就是对军人讲的，所以等于是说他鼓励哥林多的教会你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你要警醒。警醒什么呢？因为有异端，有邪说，有一些这种魔鬼来的诡计，要警醒。第二个他说要真道上站立得稳，就是要站在真理上站稳了，因为许多时候在真理上我们容易摇摆，所以你要站稳了，站在真理上。很多时候我们当从人的角度去考虑，顾虑很多的时候，在真理上我们就会退缩，在真理上我们就妥协，在真理上你就会摇摆不定，所以在真道上要站立得稳。打仗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不要说打仗啊，你知道拔河吗？我这个人啊体力不会太好，但也不是做拔河的这个队员，我是常常做拔河的拉拉队队长，你拔河就知道了，两边开始拔的时候啊，如果阵脚不稳的时候啊，通常很紧张的时候就在这里，哪一边阵脚不稳然后稳住，然后同心合意，一二三就过去了。那如果在大乱的时候然后这边倒稀里哗啦的话，一下就完蛋了，跟打仗是一样的。当你在危急的时候，你能够站稳了，站在你的阵地上，常常成败就在这里。同样的，基督徒我们会面临很多的考验，在很多真理上你站得住或不站得住，常常就是你在整个信仰当中能够在主的面前最后的结果就在站稳了或不站稳。第三个，我们中文说要做大丈夫，英文这翻译成说 courage 就是勇气，要有勇气啊，做大丈夫要勇敢，因为军人就是要勇敢，不怕失败，不怕牺牲，这个勇敢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要刚强，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做基督徒，保罗勉励哥林多的教会也是我们所有众教会的信徒，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学习要刚强，站住， 在真理上站立得住。可是十四节好像是一个平衡，他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有的时候我们坚持真理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忽略到爱心，强调真理，坚持真理，然后我们的口气，我们的一切事情会很坚定，可是有的时候没有出于爱心。那当然相反也有的，我们强调爱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贬低了或者忽略了真理的重要性。所以有些人会说，到底真理重要呢还是爱心重要呢？其实问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没有一个是可以牺牲的，爱心是不能牺牲的，真理也不能牺牲的。如果你说真理比爱心重要，我觉得也不见得对，有真理不顾爱心，我想这不太对。那你说爱心比真理重要，如果真理失去了，你是属神的人吗？神是圣洁的神，神是真理的神，那你再有爱心，你偏离真理有什么用？但是严格说起来，这两个是不能够取舍的，所以也不应该说哪一个比哪个重要，真理比爱心重要，不见得，爱心比真理重要也不对的，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你很看重爱心，那就要思考我在真理上如何，我有没有在真理上放弃了，我们在真理上妥协了，我们在真理上让步了，为的是所谓的爱心的话，那那个爱心就不是真的爱心了。相反的，我坚持真理的时候，我也要考虑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我所一切的一切，我的出发点，我的动机，我的做法，是不是考虑到爱心，还是为了真理我现在不讲爱心了，我就是要这样，那这个当中可能就会开始出了问题了。所以爱心与真理这两个是不可缺一的。最后他吩咐哥林多的教会提到一个人叫做斯蒂凡，跟他一家的人还有他的一些同伴，他提到这些人是热心为主侍奉的人，虽然不是有名的人物，虽然不是有特别恩赐的人，但他说这样子的人是你们要敬重的。第十八节，因为这样的人是值得你敬重的，他可能在教会当中默默的侍奉，我想在很多的教会都是如此，站讲台的不多，教导圣经的不见得很多，不是人人都可以的，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只是默默的侍奉，在各样的事上，可能是探访，可能是关心，可能是祷告，可能是做一些杂物的事情，但是像斯提凡一样，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是蒙神悦纳的，也是教会应该要尊重的人。那十九节之后是提到一些最后的问安，那不多说，只有一件事情，二十节提醒一下，他说你们务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或者说你们亲嘴问安要圣洁的亲，还是说不可以随便亲嘴，要有圣洁的亲嘴。那很多人想怎么样才叫圣洁的亲嘴呢？那有的教会就太严格的，或者说在表面化去照这个来思考，说哦，教会应该彼此亲嘴问安，为什么教会都没有呢？从今天开始，真理堂弟兄姊妹每天散会出去的时候，要弟兄姊妹彼此亲嘴问安。第一个，这有文化问题哈，在比较西方的国家，他们的确有亲嘴问安的这种习惯啊。第二个，所谓的亲嘴也有不同的亲法，不一定是嘴对嘴的亲。那中东很多国家，你看阿拉法特他去沙特阿拉伯访问的时候，他们亲七次，因为阿拉伯人的习惯，男人跟男人也是亲啊，怎么亲法呢？他就是靠靠靠，但他们都有规矩，从左边开始，右边开始要讲好，不然头不头先撞的啊，公公，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样七次，所以都是脸颊碰脸颊。然后呢，他们通常是这样的，嘴巴脸颊碰脸颊的时候，嘴巴会出声这样。其实他的嘴并没有亲到对方的嘴 ，OK， 但是住这样。那他们很习惯，你知道？那我们中国人呢？啊，美国人有时候就来一个所谓的熊抱 ，hug。哦，这样，那也是一样。如果他很高，我们很小，我就到他肚子，你知道，嘣一把。这我常常碰到的尴尬状况就是，而且他肚子又大，你知道吗？我还不能抱全部，还抱个大树干，也抱一半而已的。那他们抱我，就像抱个小小弟一样。那西方人他们也很习惯，对不对？ 这种也是一种所谓的亲嘴问安，就是说大意是这个意思，是一定要所谓的亲嘴吗？其实这是一种在主里面出于爱心很圣洁的真诚相爱的一个表现，你不必说一定要这样做，或者在任何文化里面这样做。那我们中国人就很拘谨啦，那就是说顶多握个手啦，那要热情一点就是两只手握着你，不过你不要太用力哈。有些人一握手就表现热诚，他所有的力道都在他手上一捏，有些人说受不了。 我也碰过这样的人，那个握手起来那个手劲儿真是大，也不要太那个，但是也不要那种怎么讲不痛不痒的握手，你知道，就是拿一只手指头这样拎拎这样。我也碰过这样的握手，就是软绵绵的，几乎要握还是不握呢？到底是怎么呢？所以亲嘴问安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出自于内心的热诚的相爱的一个表现。那么，无论什么方法能够表现这个，就是得体的，就是合适的，在你的文化里面，并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当然，他为什么强调说彼此勿要圣洁呢？就是因为，也许会不会有少数的人就是滥用这种机会，然后以至于有一些不太好的行动，所以保罗特别强调，无止就是爱心这个表现，但是务要圣洁。那我说了，这段问安里面最突出的一句话是22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这很突出哈，在问安的里面会跑出这样一句话来。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说，也不见得不得体，因为当我们谈到爱心，谈到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的关系的时候，他也必须强调，在整个教会的群体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似乎在我们当中，但也有不真的在我们当中的，那就是说似乎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个人他不是说若有人还没信主所以你不爱主，这个人可诅可咒。哇，那慕道朋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哇，这圣经这种话真是太难听了，我还没信主我就可诅可咒啊。哎，不是的，他前面说的是信主的，你是所谓信主的却不爱主的，你这人可诅可咒。就是你表面像是，可是实质上你却不爱主，那这样的话呢，可诅可咒。那就相当于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若有人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然而却在背离真道，你就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那这不叫可诅可咒吗？你把基督第二次重钉十字架，这种人不叫可诅可咒，是可诅可咒。可这个人是尝过天恩的滋味，经历过圣灵的恩膏，然后一切的福分都享受过，也认识了，然后还背离真道，把基督重钉十字架。所以那个口气跟保罗的意思是一样，只是放在这里感觉到很突出而已。但是很好的提醒，我们是所谓信主的话，我们对主是如何？因为主必要再来，那就是说主会有审判，主会把真正属于他的跟那些表面属于他却不真属于他的分别出来。愿我们都在神的话语当中有一个反省。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特别这几个月我们查考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个蒙恩典的教会，也蛮有各样的恩赐，但是也看见这个教会在许多方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属肉体，是在许多的事上好像不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求你也提醒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不是也是属于那种属肉体的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也在许多的方面不能够荣耀你的名呢？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见证彰显你的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